父今天晚上，你的儿女，我们再一次宝贝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
Amen。
虽然是少数的，我们虽然是被分别出来，不是跟人家一起走世界的路的，但是我们却是你的圣民。我们何等
Amen。
的荣幸，被你选召成为圣洁的子民，成
Amen。
为你的儿女，而且成为可以为你做见证的你自己的子民。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被杀的羔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巴不得我们的在我们的知识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更多的知道这样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知
阿
道，我们有限的心、有限的理智，我们实在是理解不完，我们也不能领受的全备。但是我们知道，你会继续的用你自己的大能充满我们，好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根有基，让我们在你里面来得到你的力量之后呢，主啊，让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名，让你在教会中被高举、被荣耀。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主耶稣当时候对那个时候的门徒所讲的，也就是今天对我们所讲的，就好像那一天在耶稣要上十字架前为门徒祷告，他说也为以后信他的人祷告。哦，主，我们经过那么多年，但是我们仍然在你的那个时候的祷告里面，那个时候的祈求里面，也在今天你的保守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众儿女都跟你同得基业。同为后世，主，你就
阿门。
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今天晚上领受从你那里来，再一次用圣灵来启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Amen。好，我们今天是13章，那在12章的尾巴，我们看完12章哈，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比喻哈，我们要从这里接哈，因为13章的开始呢，第一句话说。当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接到从12章接过去的哈，13章开始的第一句话有没有？正当那个时候，刚好耶稣在讲那个事情，然后接到第13章来讲13章的内容，所以我们要从12章的尾巴。那事实上，12章尾巴有一个小小的比喻，我没有特别拿出来让我们学习。我想这个很明显哈。那前面在提到两种仆人，那两种仆人呢？会有神的公义跟神的恩典，对不对？哈，那个没有按照神的意，主的意思去做的，到后来就会接受那个结果。然后有忠心、警醒、有预备的这些仆人呢，他们却得到主人的服侍。好，所以这个赏罚之间呢，实在是让我们很佩服的。哈，公义就是公义，然后呢，这个恩典就是恩典。哈。仆人来服侍主人。好，那我们从这个12章的尾巴来接到13章啊。12章的尾巴 对不起，在那里谈到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四周围总是有一些所谓的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心意是不善的，但他们总是跟着看热闹，这好像也觉得说。不想参加也觉得可惜，参加了又很多里面的一些敌意在里面。好，那总是有这一群人啊，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讲了，就给他们一个名称，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意思是说，神的儿子，你们等的弥赛亚就已经在你们面前了，你们需要救赎，我就在这里了。你们却百般的弃绝我，就像弃绝以前的先知一样。所以下面呢，讲了一个短短的2节而已，12章那个最后两节哈，12章最后两节阿妹，我请你念这两节好吗？路加12章最后58跟59。好，那从这里要接到12章去。
Okay, 你同告你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不要尽力地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给差役，差役把你下的监里。我告诉你，月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好的，好。在这里呢，耶稣有个感叹哈，所以呢，就再一次把这个天国的这个真理哈，真理里面就包括这个审判。然后我曾经应该跟你们讲过，只要谈到审判，谈到公义，同样的就是有救赎跟拯救哈。所以他在这里呢，特别对这一群总是不看自己的问题，要去挑别人的毛病的这一群人，他称他为假冒为善哈。那他说呢，有两个人要去见官，那么这两个人一个是被告的，一个是原告，那他们呢一起要去见官的时候呢，耶稣说呢，尽量赶快在见官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就把它了结了，不然的话，到了官那里去的时候，那如果你被判你是有罪，你是有亏欠的，那这一下子呢，你不但要赔钱，下面说，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一定会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所以等于说这里面有一个人欠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不认账，所以就两个要去见官。那么耶稣说呢，最好在还没有见官以前，还没有被判罪以前，没有被判定以前呢，赶快还好，你还有机会。不然的话，你在监狱里面没有还完那半文钱是那个寡妇奉献有没有？寡妇奉献2个小钱，1个小钱就是半文钱。他说：“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个是他对法利赛人讲的哈，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的哈。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两个重点哈，第一个是亏欠，有一个欠另外一个，好，那么欠的钱，第二点是一定要还。好，我们有没有印象？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第3章，看谁记得后面那句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要
好，
如
这个是罗马书第3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第23节。哈，这个是我常常以前让孩子背的，所以我有点印象那个数目字啊。或许错了也不一定，忘了也不一定。哈，这里的概念呢，比喻本身是在影射一个真理。哈。那他的概念就是说呢，我们欠了神的荣耀，如果不还的话，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就这样子随随便便欠了神的荣耀啊。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叫做罪呢？就是我们欠了神，亏欠了神，但是接下去罗马书会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还得起，但是一定要还，所以。谁来还？我也欠，你也欠，谁来还？那等一下就出现一个问题哈，欠有没有欠多欠少的？好，等一下我们出现一个问题。好，那现在呢，在这里呢，就有一个观念说，那个债一定要还。那么债一定要还的话，我们都知道谁帮我们还？耶稣基督帮我们还了，他付上了赎价，赎罪的赎价。好，那个就是。赎罪羔羊，那个赎就是要付赎金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自由啊，这个是这个观念，等于说，如果你有在神的眼光中有好的行为，那个好就是神眼光中的好哦，不是一般人的说行善那么你一定有赏赐。但是如果你对神的亏欠，那个罪的亏欠，那个亏缺，让神没有得到完全的荣耀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能，怎么讲，将就就呢就就
将
重
就，
义啊，
就是不
是，
能
有
叫
一句
蒙
话
混
说，
过
好像
关，
就
将
好像
就。
将就也可以说，就好像重什么避轻啊，避
避
是
重就轻。
避重就轻，对对对，避重就轻，好像说哎呀，没有那么严重了，不是这样子的哈。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第20章跟21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永恒，一个是永远的刑罚，一个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然后那两个景况完全不一样，这个不是开玩笑。好，耶稣一直在提醒这个，这个就是耶稣要来的目的，他不是用这个来吓我们，要来告诉我们那个严重性有多少，好，有多大。好，那我们就从13章开始了哈，我从13章来哈。好，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好，我们下面来一个啊，要自愿帮我们念的13章1到5。
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好
啊，
的，
阿门。
谢谢。正在讲那件事情的时候，每一次耶稣在讲一件事情或比喻，他们都知道耶稣在讲一个意义在那里，一个信息在那里。我想可能很多人在想那个意思，结果有人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中的事情来告诉耶稣，突然间插进来。我们现在想一下哈，这个人突然间讲这件事情，会有可能有什么动机跟用意呢？我先讲一点点这个背景哈。这个讲的人呢，可能是比较属于在耶路撒冷的人，然后耶路撒冷的人在看这个加利利的人哈，是有一点轻视的，就好像都市的人对乡下人。有一些觉得，哎，怎么那么不文明啊，或不进步啊，哈，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哈。那在犹太人当中呢，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可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这种成见的哈。那，所以呢，当他们谈这句话的时候，耶稣马上去抓到这个问问题的人的心态。刚才那是一个背景了哈。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好，那我们先看耶稣的回答好了哈。他的回答是这样，他其实没有问他问题啦，他只是来插进来说，好像突然间要转刚才的话题，好，因为耶稣谈到这个，好像说到后来会有在被关起来的，放不出去的。还有没有还清的，怎么样的？哈，就等他们知道他在谈罪的事情，那马上这个人插进来，这一个描述，哈，那反过来，耶稣却问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害吗？”等于说。耶稣把他们问题里面呢转成了，把他的描述呢转成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一般的听耶稣讲道的人的一个迷思、错误的想法。啊，那耶稣听出来那个人突然间插进来，没有去好好思考耶稣在讲的那个欠的债一定要还，一半文钱都不能的这个，转过来马上说。那里有一群加利利人，然后再因为他们可能有动乱哈，那比拉多是巡抚哦，就是那个判耶稣罪的那个巡抚，不晓得是杀了他们，那个血溅到那个祭物中，还是特意的把人的血把它搅在这个就是搅跟那个混在这个祭物中，我不知道哈，这里没有看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对神亵渎的一件事情，冒犯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杀羔羊羔的血是要血没有错，可是绝对不是人的血。所以呢，这些人很震惊，然后他们就讲了这个事情，而且去讲的时候呢，好像一件报告一个新闻一样。好，那耶稣就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意思说那一些死了血掺在祭物里面的加利，然后他们去献祭哦，他们去献祭啊。”人会比其他的人更有罪吗？耶稣把他们的想法讲出来，变成一个问题。好，那么请大家想这句话：你们认为他们有在他们想法里面有什么样的迷误？好像一个迷思一样，或者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一样。我们提到哈，我这个题目，耶稣的比喻是要更新的哈。我们有比喻得到更新，因为一开始有两个很重要的比喻，是所有比喻的一个基础根基。一开始在这个天这个叫什么 Beatitude 叫做山上宝训，山上宝训里面呢，耶稣就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后来就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那撒种比喻是所有的比喻的一个基础，耶稣讲得很清楚了哈，在他自己讲的哈。那等于说我们听到这些比喻呢，都是在处，都是概括在新酒就要装在新皮袋里面，新酒是神给我们新的恩典，新的这个所有都是新的哈。然后我们这个皮带就不能再用旧的了，我们就变成要更新成新的皮带。所以，所有我们在学比喻的时候，当你们在帮助别人了解比喻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包括我们自己。我每次再回来看的时候，我都再一次的被更新，就是总是有可以更新的地方，好像有一些角落哈没有扫干净，再把它扫干净的地方。所以。每一次看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就是一个更新的一个能力在那里，也是更新的一种光在那里啊。所以，当我们学完一个比喻，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知识啊，我了解了，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去祷告，回去要祷告，然后再一次的去咀嚼耶稣的话，然后对自己的生命再一次的被更新，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很觉得很自由，很干净哈，好，越来越干净哈。那么我们从第二节来思考一下，想一下哈，耶稣想要指出他们的一个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要被更新嘛，比喻就是要被更新。那耶稣想要更新他们的什么想法？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哈。好，等一下我在这里稍微插进来，在原来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罪哈，它的里面的这个罪的内涵哈。他不是，其实不是在指我们的罪行，好像说你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很多人说你要认你的罪，什么都要认啊，偷什么啊，我讲不到。他是在讲什么？他讲我们那个背离神的一种思想啊，背离神的一种心，其实就是心呐、啊。那个夏娃，当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他对神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尊重。不顺服那个心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讲罪的时候，是在讲我们的内心的情况。好，那这里耶稣说，那些死了的加利利人是比那些还活着的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那我们来想想看，到底他们的想法，因为耶稣反问嘛，意思是说耶稣都已经讲，比方说不是这样，那到底我们会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成见？对于罪有什么样的成见？大家可以表达一下好吗？
可能第一个看到就是，即使我们说头脑中知道，但是心里常常觉得这个人 他有害，他受害是不是他犯了什么罪，所以才导致他有这样的灾祸？
OK，从那个人所遭受的，不管天灾，不管这个是
是的，
一个人祸，哈，因
嗯，
为人引起的。等一下，耶稣会举一个天灾，就是灾祸哈。
嗯。
那人会有一个观念，好像那个受到天灾人祸的人呢，一定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好像一个被报应，是这个意思吗？
对，
你是这
是，
样吗
对，一般的人
？OK，好，
会有，就是会觉得，
嗯哼。
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遭灾呢？大家就想要
OK，
知道这个原因，就想要
嗯，
去推理出来这样一个原
是，
因。
所以他们有一个成见说，他们一定是受处罚了，对不对？受惩罚了，好，有这个意
对，
思嘛？对不
或
对？
者是他
好，
们什么事情，因为我想人心里面是有这个害怕的，看到这种情况就想自己避免，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想找出来这个原因，将来这件事情
的，
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好，那现在请
嗯，
别的弟兄姐妹哈，哎，有谁要说话，请讲。
师母，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可以。
这里有一个耶稣说的，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这些加利利人是指，
被
被
杀的，被
杀
杀
死
的，
的被
嗯，
杀的加利利人，而不是指献祭物的时候，他的祭物当中掺杂着人的血的这些加利利人吗？
被死的，就是被杀死的，这
是
他
指
们就
被
是
杀死的加
他
利
们
人。
被杀死了呀，他们献祭时候被杀死的那个血就。被掺到那个祭物上面去，
那是指他现在。这些加利利人是指献祭的加利利人，还是指
对
被
对
杀
对
的加利利人？
对对，献祭
是
的献祭的，
献祭的加利利人。哦，
对
明白，
对呀，然后
应
还
该
有
是
一
这样
群
的。
没有遭到这个事情的，你刚才你又得提到那个观念哈，特别是犹太人哈，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哎，他不是信耶稣吗？哦，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哎，他是还在献祭呢，他怎么会被杀？会有这种观念哈？好，那你要再继续讲回答我的问题吗？我的问题是说，那在这里呢，我们有可能对于这个罪的观念应该是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就是如果把它扭转过来、矫正过来，应该怎么样想？
师母，
是，请讲。
师母，就是刚才您给了我们一些背景，就是说，耶路撒冷人看加利利人是，就是感觉城里人看乡下人是有些轻
嗯
视的。在之前呢，耶稣已经讲了，就是，就是跟对头去见官，然后恐怕不能
哼，嗯哼，
从那里出来。就感觉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人就想通过这件事情。跟耶稣描述一下，就是加利利人好像做的错的更多，比他们低一等。他们在这里是好一点，做的好
自
一点，
意。
没有做这些就是特别亵渎的事情。我觉
可
得
以
耶稣想跟他们讲的是，
啊，自意就是自以为意，我比他
对，自
好，
以为意就有点假冒为善的那种。我觉得耶稣想跟他们讲的是，你们不过就是50步笑100步。也不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如果说该怎么想，就是其实都是罪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人。
OK，是。我这里提到第一、第二点哈，我们刚才大概都已经讲了哈，一个是罪跟受灾害的关系啊，有罪灾害就是等于有罪吗？哈，这个是一个耶稣想要帮他们扭过来的哈一个观念。那我们可以从什么来说明说不一定。但是有可能也有可能不是没有哈，因为有时候呢，这个神也会用一些灾害来审判、来处罚，对不对？像这个什么一些什么灾呀、什么灾呀，哈，那个时候他们那叫什么？
埃
那
及
个
的
叫
十灾，出埃
什
及的十
么？
灾，
除了十灾以外，到后来不是反抗吗？那个。
对，
尼
那
格
个，
拉伊党啊，他的是叫
哦，
什
那个
么？
地上就开了口，
开裂
就是，
了。OK，那还有一个，还有一
可
个，
拉伊党，
他们 死的那是什
还有
么？
瘟疫，好多的。
瘟疫，瘟疫。对了，对，瘟疫，我要讲瘟疫讲不出来，瘟疫，对，瘟疫。好，那个是很明显的，就是神的处罚。好，不是说没有，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想，有没有什么让你可以解释说，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有没有？你想到什么？联想到什么？圣经上。
啊，没，我想到的是那个耶稣的那个，就是他说这个也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而是那个神要借着这个来显示自己的荣
呀
耀嘛，
呀，
这
生
个
来瞎眼
这也
的。
是其中一个，对。
OK，好，很好的答案，是的，是的，啊，还有吗？想想，还是你要你自己的经验，你也可以讲，不一定要做，一定是圣经的例子，你可以确实说，不一定是这样。
我先前听，一些讲到，就是在美国发生的，就是一群基督徒，然后去参加营会，去敬拜神的营会，在路上出车祸，然后一车的孩子都殉难了哈。
是的，是的，
那这个本来是去敬拜神的，那这个怎么
是，
解释？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罪吧？
是
那
的，
以利亚的时候，他3年零6个月不下雨，那那个
嗯。
饥荒，那其中那些艺人也是同样遭在这个饥荒当中。
等于说，一品，你等于说，其实就像也是一样，在那个三藏宝训耶稣讲的，神给义人日头，也给那个歹人日头，下雨给义人，也下雨给歹人，这个叫做普遍的恩典。神造世界以来，造人类以来，每一个人都一起享受的恩典，那个是不会变的，等于说。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那难道那个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要去敬拜神？怎么会受这种意外的灾祸？哈，那我可不可以说，一平，你会不会？我能不能跟你讲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可不可以说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
？OK，是的，是的，是的，
师母，我想起来，那妈咪，她当时那个房顶就被吹走了，
呀，
03年、04年。
是的，我们这里有七家，它是最严重的，七家之一，它是最严重的，是的，
哦，房顶都被吹了，7家。
有七家，但它是最惨的啦，可以这样讲。我们家呢就破了一个洞，一好像一个瓦这样子吹掉而已，那它是全部都垮下来呀。然后有人来问他说：“你不是在为神服侍吗？你怎么会遭到这个情？怎么会？”被就是很为他难过了，他说：“你不看一看我的屋顶有多旧了，不要把这个责任归给神。”他就一下就把他挡回去了哈。好，那我想我们对约伯记多少都有一些不管听闻或自己读过或听过讲到哈。那约伯记里面呢，他的前面的那几个朋友。神三个朋友啦，他有四个呢。前面那三个，神对约伯说：“那三个讲的都不对，那不对在哪里呢？不对在他们一直要证明约伯有罪，你一定是怎么样才会这样？好，那约伯记其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天上神在跟撒旦对话的时候，神在赞美约伯的时候，地上都不知道，然后撒旦在。”被神容许来攻击这个约伯的时候，约伯也不知道，都不知道，好不好？我们就留在说这个苦难的事情，我们能知道的是什么呢？能知道的是像刚才我们谈的，义人、恶人都可能有苦难，义人会生病。我讲的义人、恶人是有信主的跟没有信主的了哈，就不是说以前你的概念要对，那个哈，那个信徒跟不是信徒也会生病，也会得癌症，哈，也会有碰到意外。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哈，你们可能也听过，但是我想很多人没有听过。那对于这个天灾人祸呢，我们要存着一个，那是个奥秘。 那是一个奥秘。好，从约伯记呢，所以后来神就一直把问题一直一直去打那个约伯哈，去问他，反问他，这个你知道吗？那个你知道吗？鸵鸟那个头埋在土里面，身体在外面，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啊，谁造的？啊，我们太多都不知道了。好，所以呢，我常常说，碰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呢，不要往为什么去费心，往神去说神啊，我该怎么办？好，这个是一个我不能在这里讲太多了哈。那苦难当然我们可以归类几个原因，有时候也会被连累哦。好，保罗去航海的时候碰到船难，他其实一直跟他们说。他是一个有属灵的湿透力的人，他说不要走，不要走，不能走。一方面可能也是知识比较多，他说这种情况不能走，他们就偏偏要走。结果呢，差点全部都死掉。但是因为保罗在，所以他们得到命都保住了，而且还保罗还在那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啊。所以这一些呢，而且耶稣啊。有两次有没有？那个有一次是他走水面，然后那个船也起风浪，然后有一次是他们就一直在睡觉起风浪，他自己也碰过这些风浪，所以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哈，就是当我碰到不寻常的苦跟难的时候，不要推敲那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请我们也不要去论断人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样才会这样，好，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像约伯的那前面三个朋友一样，我们论断错的时候，本来我们是好意，后来呢，可能会变成不讨神的喜悦，好，所以我这里提到，刚你们讲了哈，罪跟灾害不是。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然后接下来第二点就是罪有大小吗？因为耶稣的回答说，难道这些加利利人比他一个比那个字有没有那个比较齁、哦、那个比较齁、哦。意思是说因为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啊，不然的话当耶稣说谁拿起第一块石头丢那个犯奸淫的妇人的时候，没有人敢丢，他们都知道自己有罪，因为他们要献赎罪祭啊，只是他们有一个想法，罪有大小，罪有多少啊？那从这个耶稣的话就想要扭正他们的想法啊。耶稣不管讲什么哈，当然他们记载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也都是按着那个精华在记了哈。但是我觉得说耶稣总是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就是要开他的这个门徒的心眼，看到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救主，相信他，而且让他们领受到神要他们领受的啊，那个心啊，心实在是很，耶稣的心很切哈，所以在这里会扭转矫正一人的对于这个罪跟受灾害的关系的问题，还有会扭转人对于罪分大小分多少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所以有的人会说啊，他是大罪人，我是小罪人，有没有可能这种想法？
有，肯定有。
肯定有啊，当我们在
嘴巴上我们会说我们不承认，但是实际上是有的。
我们不要说其他的例子了哈，当我们管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到后来孩子都常常会被放一马？因为我们常常想说，哎呀，还是孩子嘛，好，那还是孩子啦，好，那他不是故意的啦，好，有没有这样？你知道吗？当我有一天、啊、突然间，我不知道听到讯息，还是我自己，还是神光照我，或许光照我哈、啊，让我意识到我的孩子就是一个罪人，不管他多可爱，不管他有没有聪明，不管他就是一个罪人啊，他就是罪人，我也是罪，我也曾经是罪人， 我们都是曾经是同样犯罪的人。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某一种形态叫做大罪，某一种形态叫小罪。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十诫里面啊，十条诫命，犯的一诫就是犯的全部。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大小多少的罪。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对于这一点，
师母，我正好有个问题，对这个有相关也不完全行。就是说，那有的人，因为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嘛，他就讲说，因为没有，就是大家都是罪人，他因为他讲怎么样牧养同性恋的群体，然后他就说呢，异性恋，也好像比同性恋的罪还大，他就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能去嫁接对方，这我也赞成。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听得也很有道理。反正他最后的没有明说，但是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脱离这个罪的时候，没有脱离这种生活方式，他觉得应该是也可以受洗的。他没有明着这么讲，但是这个意思是大概我理解的，他是这么讲。他就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谁能说，在你受洗的时候好像都没有罪？我觉得好像有，我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那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还是有一些，比如贪心呐、啊，或者你有些私，就是嫉妒啊，这些罪还是都有的。那他怎么？但是我是不赞成说你受洗的时候你还活在一个明显的，比如说你这个罪行之中。但是好像他说了这个又挺 make sense，就是所有的罪，我们那但是这样子下去就没有一个标准了。那我们这一辈子，你说你都不能说自己就是一点罪都没有。你比如你的思想各方面，那你这样的话，那不罪不分大小，这个就让我挺有一点点疑惑，挺 confused 的。
好，等一下，等一下，好，你这个问题听，你们听懂了吗？其他的人，刘磊讲这个问题，你们听懂了吗？好，那我跟你讲哈，刘磊，好不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最后，好不好？
好，可以，
我们之后再讨论哈，因为这样的话会变成又更复杂。我们先
好，
集中在我们今天学习的，好，我先确定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像这个同性恋的罪。是比较大的罪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我是觉得，在实际的，他比如说有的人同性恋，或者像有的教会他在他要受洗，比如说他要同居或者怎么样，就是这种很就是罪行这样的，那
这样的话能
可不
受
可
洗
以
吗？
人
这个
可不
啊
可以
，OK，
受洗？对，因为
好
那
的，
个他的 argument 呢，就是说反正都是有罪，你也不是说我们也受洗的时候，也不是说身上还是有贪心呐、啊、或者一些贪婪呐、啊，你没有意识到的罪，那要如果说都得没有罪才能受洗的话，没有人可以受洗。但是他这个好像又跟这个不太一样，因为圣经上罗马书的确讲了，你受洗是归入神的死，你不能在主里，罪上已经死了的人，你还在罪上活，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嘛，讲了是不是？我们信主的人还可以继续在罪中
好
活
的，
着，
好的，好，那我们到最后哈，到最后再来谈这个问题。大家稍微多一点了解哈，然后大家谈一下你的想法哈，这可能以后都会碰到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传道人哈。好的，好，那所以第三个哈，到刚才的第三节哈，耶稣其实问他们的时候，也没有要他们回，没有期待他们回答，他是在反面的去冲击他们的想法。好，他没有说要他们回答，也没有记载他们有回答。好，然后就谈到有一个楼倒塌，刚才有念哈，有一个楼倒塌哈。那个楼呢是就是在以前你们如果有上过那个前面那个神迹的那一刻的时候呢，那个楼的名字呢，就是那一个瞎眼的去洗他的这个眼睛的那个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哈有没有人记得以前那个希罗亚池有没有人记得？
我记得就是那个，
是的呀。那个那里有一个望楼，那里那他们会建一个望楼，那里下面有这个池哈，西西家王时候建了一个好像这个水道，因为他们那里很缺水，他们需要有这种水取水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哈，所以那里有望楼，就是它不是真的一个房子了，就是一个望楼。那它倒了，倒的时候呢，那些四周围的人 是意外的，所以一下就压死了一些人啊。那耶稣也是一样讲，等于这里是来到耶路撒冷了哈、啊。刚才讲到这个加利利人哈、啊，那现在讲来到说呢啊从前哈、啊、西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一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更有罪吗？啊，所以同样的问题，跟前面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呢，他中间有一句，我告诉你们，不是，他已经把答案给他们了，不是，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如果这个啊，耶稣的意思是说呢，这种天灾人祸这个事情呢，好像他会把它跟这个灭亡做了一个比较。你以为，这些是很严重的事吗？是不得了的事吗？还有一个是最严重的，就是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我的第三点哈，我的第三点提到说，如果我们有遭灾害，或者是不管天灾人祸，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外哈，比如说搭飞机。然后里面有基督徒，也有不是基督徒，都同样都坠机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当然对我们是很沉痛的事情啊。那问题是，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有些人一死了就没有机会了。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我是认为，当耶稣碰到那个人，就是那个人突然间来讲那个情况的时候，还之后呢，他又提起那个这个楼倒下来压倒人的时候的，同样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在提醒我们说，就像前面12章有提到没有，会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唯独会把你的灵魂下到地狱的。你才要怕他，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晓得第一节哈，那些人来，那个人来讲的时候，他是一个报消息的一个心态，还是有一种心态哈？有时候我们会很同情一些人碰到问题，可是心里面会有个隐隐的庆幸。我这样讲，不想你们了解哈。哎呀，还好不是我。但是有一天到我的时候，我能不能说主啊，我有你，我就不怕了。主啊，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也会变成那个当事人？然后会有一群人在旁边看着我们，谈着我们。啊，所以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对于人家受灾害的这个心态，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比喻哈，那比喻的内容哈。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等一下，我们从比喻来看啊。当我们来跟耶稣说：“耶稣啊，那里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心态？是关心，是心里面沉痛，与喜乐的同喜乐，跟哀哭的同哀哭，还是心里面有一种觉得说：‘哎呀，还好不是我，还好我没有像他一样啊。’还是说他怎么会这样啊？可能我们也需要调整或者来更新我们的心态啊，好，那我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啊，可能有人听过哈，这是很早以前的故事了哈，所以如果你认识我已经20、30年的话，那你应该之前啊应该就听过哈，我不可能不讲这个哈，我们全家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南部哈，离我们离牧师教学那个学校哈。坐火车去的话，需要坐5个多，我们从那里去，我们坐二等车的话，大概要坐快5个钟头。那一等车的话就，二等车要5个多，快6个小时，一等的话大概就快1个小时不一样哈。云选就知道我们那里有莒光号啊，有那个上面那个叫什么号，我忘记了哈，现在连那个名字我都忘记了。好，那我们需要。在每2周一次，全家就会搭那个火车到南部的一个教会，因为牧师他回国，那时候宣教士回国， 那他就请我们去帮助这个教会，每两周，应该是每两周，因为路途蛮长的，所以我们每两周一次。有一次，当我们全家哈，我那时候我的孩子都还小，回去的坐火车的时候呢，那个我们这部车呢，一面在入隧道的时候，一面来了一部低等的自强号，哦，这叫自强号，对，我慢慢想起来了哈。自强号，我们这个叫莒光号，结果呢就两个就撞车了。好，那个自强号的速度是快到，当你它经过你的时候，叫咻一声就没有的这样子的哈，你量不出来是几秒钟的。结果它的擦撞点呢，就在我们那个车厢，那个擦撞点就在我们那个车厢，我儿子那个座位的旁边。你如果去看的话，就在他的座位的旁边那个擦撞点，但是他太快了，他不是从那里撞他，而是往后面撞过去，所以后面的四个车厢就好像被切成一半一样，有半边的这个车厢的这个墙哈，这个外墙外面这部分啊，全部不见了，你就会见到。就是里面被挤压的人、死的人、伤的人，我没有去看，我不敢去看。牧师去了，牧师跟我儿子跟女儿都去了，牧师也帮了一点忙。好，那个惨状是不能形容的。女儿还回来跟我讲，哎，一个人怎么一个人怎么样。他那个时候就从小就说他想当医生了哈，后来没有当成他当护士。这件事情呢，那是当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惊哈，很大的一个车祸啊，火车发生这种事情，而且是最最快的撞到第二快的啊。最近好像有一次，银雪你知道吗？最近那一次也是差不多在那里吗？怎么样？你有记得吗？
对，也是在
是
花
哈，
莲，
一样哈。哎，我们没有，我们不在花莲，我们在新竹，那
哦，
不
在
一样
新
地
竹，
方。但是同样的问题，对，OK，好呀。那一次的话，他说跟我们就是已经几十年了，就又发生了一次哈。好，那我要讲的是这样啊。我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那时候都还没有，有点像还没有去反映到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牧师去帮了一些忙，然后就带着两个孩子赶快用走的哈，走出那个范围，走出那个铁道旁，看有没有车。可以接到别的地方去，啊，就从那弄到很晚才回家就对了。那我那个时候的一个，当你有主的时候，哈，当你有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它非常重大的一个神要告诉你的信息在那里。我要这样子讲，啊，我们绝对不会把它当得好像很平常，或者是很意外，不是的。当我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每一件在你身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神在传送他心里面的意思要给你。我马上一个想法是什么？当我坐在那个车子要回家之后，我坐到一些公车要回家，坐到那个 bus 哈，不是公车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下面那个比喻。我先讲，然后我们再来领受那个比喻哈。里面有一句话，白占地图。前面说，你让我再掘开土，再加粪，然后看看有没有果子。那句话马上浮现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刚开始我的心里面哀痛的是，那些人一下就死了。后面死了不知道几十个人，一下就死了，有多少人就马上就灭亡的呢？那时候我心里就很为灵魂很哀痛，我还记得啊，想到我现在都还是很哀痛。然后马上就是那句话就到我的心里面来。当他到我的心里面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回应，对神有一个回应，就是主啊。今天你没有把我们带走。如果他是从我们那一节切上下去的话， 我们应该全部在那里了。其实我刚开始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第一个是说感谢主，如果我们今天要走的话可以一起走，可以一起离开，我们全家都在一起，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是说，我的心里面觉得很哀痛的是，很多人里面有几个基督徒呢？有多少人是这样灭亡的呢？我到现在几十年后讲起来，我的心里面对那些灭亡的灵魂，还是一样的那种心思，那种沉重。但是，到这是第二层了哈，已经两层的那个意义了，是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到第三层的时候，就是神要对我说的话：我留你的生命，我该再给你机会。给你机会，不要白占地图。或许你可以说，我们都在服侍神啊，真的，我们都在服侍神啊。我从17岁得救，18岁奉献，19岁就晓得我的那个服侍的合场在哪里，然后我就去念神学院，一出来马不停蹄的，在教会，然后呢，在做广播，一直都没有间断呢。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恩典。等于说我没有被怎么样？怎么讲呢？被 get out 怎么讲哈？就是我还是在这个队伍里面，可是神那个时候告诉我说，我留你的生命，是要不让你白占地图。为什么我得到这个信息呢？我心里面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些不信主的人死了？那我如果去的话，就是回家。那为什么我活着？我那时候有这个为什么哈？但是我是说，为什么不是我们死？这是我的想法。我这个想法，你不要以为我很高尚哈，没有，完全是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跟神的回应。那个事情的发生，跟神的回应。结果我回去，回到家，当然我妈妈就很担心哈。那他们也，我一半途我们就打电话了，因为怕她担心，她也听到一些。从电视听到消息了，回去的时候，他当然一定也是很受惊吓哈。那我就跟他报平安了了哈。我说，我就跟我妈妈说，就把表达我的想法啊。我说，我那时候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我们？哇，我妈妈好生气，她说你真是没有良心诶，我妈妈哈，她说这些可能我比较没有在跟一般以前跟人见证和讲的。但是我妈妈真的是很生气，她说：“今天你感谢神，你没有死，你竟然说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我想你可以了解妈妈的心了啊，妈妈的心。但是我们的心不能放在一个世上、地上一个没有跟天上的神的心的一个境况里面来想事情。我感谢神，那个时候神对我的光照，就像耶稣把那个扫罗的眼睛弄瞎了一样，给他看到一道光，然后一下子他就转过来了一样。所以我跟主讲，我说，从此以后哈，你留我几年，我绝对不白占地图。等一下，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比喻哈，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比喻。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结多少果子哈，但是至少我有一个心智，我知道只要我留在世上1分钟，我都不能白占地图，我要满足神让我活在世上的这个。他的旨意，他的心意，这个才是我人生的目的。好，那我们就来念这个比喻，好不好？我们来念这个比喻哈。路加第13章，从第5节，对不对？到第9节啊。好，我们请哪一位来念好吗？
我可以。
好的，请念。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好的，好，谢谢。我刚才我要补一句哈，我的儿子坐的那个位置，后来我下去看的时候，那个擦撞点就在他的位置旁边，那一点很清楚哈。然后我的儿子的前那个位置的前后，包括他坐的那个位置，玻璃都碎掉了。但是我的儿子没有受伤，为什么你知道吗？那我们那节车厢很多空位，其中有个空位呢是在最前面，看外面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雅各，你要不要到前面去坐，就会看外面看得很清楚。他就换位置了，所以我们全部换位置，不然的话可能雅各的身上也会有一堆玻璃啊。这个我刚才忘了讲。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哈。有一棵无花果树，一棵只有一棵，栽在这个葡萄园里面。那无花果树是果子树，葡萄也是果子的，它不应该算树，不过圣经讲葡萄树了哈，它其实是藤状的东西哈。好，这两个都是要结果子的，然后栽在一个主人的园子里面。那我们来看，我今天呢给你们的题目呢是悔改的恩典哈。那为什么这个比喻我会想谈到恩典呢？这个恩典的话，我提出了三样，好，提出了三样。第一个是无花果树却在葡萄园里面。你知道耶稣曾经在跟门徒曾在外面吃野无花果，等于说无花果树其实野地里面是可以生长的。那葡萄园呢是需要很多的照顾，很特别的照顾才可以长得好。那一棵无花果树竟然被栽在葡萄园里面，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是很不是不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两个果子呢都是迦南地有名的，都是迦南地盛产有名的。那只是说这两种果树的它的成长啊，它被栽培呢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看到一棵无花果树跟一大只有一棵了哈，跟一大堆的这个葡萄哈，长起来很一串一串很漂亮的葡萄，竟然自己竖立在那里。我认为这是主人的一个，也是恩典啊。那我们当然，这无花果树在犹太人历史里面呢，当耶稣说呢，你们看这无花果树有没有结果，说是在指以色列的哈。在这个旧约时候，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国，但是当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对门徒讲的哈。那一方面当然跟以色列国有关系，那一方面呢已经到一个地步，就跟我们这些门徒也有关系啊。你也可以说我就像那一棵果树，也可以说他在指着以色列国，因为快要被他不是讲吗，圣殿都要倒塌，有没有哈，说他整个就又像灭亡一样哈。那这个是第一个恩典，他竟然无花果树竟然接受这个葡萄园的这种待遇啊。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提过，我们好像我们这些外邦人哈， 好像接枝的一样，好像就接上去。好，本来拣选的是犹太人，但是神本来就要拣选所有的全人类了，好，他就要拯救全人类，这是他的计划。但是呢，他的模式是从犹太人开始，那我们好像接进去一样，好，那所以呢，他怜悯我们，他给我们同样的恩典，好，这是第一个谈到他的恩典，第六节，好，那在接下来呢，这一棵无花果树呢，他接受同样的待遇。第七节跟第八节让我们看到他是有被很细心的照顾啊。那第八节他把它挖土，把它掘开，再把它施肥，再怎么样哈、啊，表示说呢，平常他也是这样子在做的。我想不会说只有那天没有看到果子才这样做，这个管园的很细心的啊。他说那我再来做一次啊，然后呢，给他三年的时间。给他三年的时间，这也是恩典啊。当我们有一段时间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都是恩典。健康有健康的时间，健康有健康的机会啊。当我生病或者我已经很软弱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也有我那一段的时间的那个恩典，因为耶稣说会害你身体的，不要怕他，所以。我们不是怕这个我们身体的软弱，不是怕我们身体的这个受害，而是怕我们的灵魂会因为这一段受害的时间而反而就悖逆神，或者是就弃绝神，怕最怕是怕这样。好，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哈，就是这个在栽培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园丁啦、啊、或者管园的啦、啊、他等于是他的主人的工人啦、啊、他看这些他在照顾这些花树的时候呢，他是就是很细心，也很有耐心，就像在养孩子一样，就这样把他们照顾。结果呢，他就为他求情。他说先不要先不要，你再给我时间，再给我时间。让我再多下一点功夫，然后如果万一没有的时候，他不能保证说一定哦，啊，如果真的好、啊，如果真的啊都找不到的话，那就把它砍了，啊，在那个时候呢，且留着，然后等我做完之后呢，你如果结果是变罢，不然的话就把它砍了，好。那么这个这一段短短的这样的一个主人跟管园子的对话哈，他们彼此的对话，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恩典。公义是一棵树本来就是应该要结果子，果树就是要结果子。既然果树不结果子，那留着做什么呢？好。为了好看嘛，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的，为结果子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他是有他的公义，但是他更有他的恩典，给他机会。而且呢，这个管园的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我在顾他顾得那么辛苦，你不可以把他砍掉。他说，等我再努力，等我再试试看，不行的话，你时间到了。那由你做主，这个是这个比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哈。那啊，我特别感受到的就是特别领会到就是他那个恩典。前面说如果不悔改，意思是说耶稣是说还给你机会悔改，但是一定要悔改。什么叫悔改？就是转回去，转向神，本来悖逆神的整个都要转回去，然后自然就会结果子。那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今天讲很多哈，都没有，还不太，还没有给你们机会，表达哈。我先讲哈。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耶稣在讲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很清楚的告诉门徒说，这个比喻你明白吗？你懂吗？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懂这个的话，后面就不要懂了，就不可能懂哈。他说，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比喻，什么意思？四种土地只有一种结了果子， 然后他告诉我们那个土地的问题，田那个新土的问题啊。那他问了一句话说，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就结果子，结果子是神对于他的子民的命定。有了那一种生命，如果是一棵无花果树的生命，它就会结无花果；葡萄树的生命，它就会结葡萄；基督徒的生命就会结基督徒的果子。好，我曾经提过啊，前面提过这个果子。好，那我现在再稍微简单复习一下，我就简单讲到四种果子。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前面没有参加到的哈。好，在圣经上提到四种果子，一个是悔改的果子。记得约翰吗？约翰说什么？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约翰曾经说斧头哈，对。当我看到这个砍掉的时候，就想到约翰说，约翰在传悔改的福音哈。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那耶稣的施洗是圣灵的洗。所以那个时候呢，约翰说呢，这个斧头砍的这个斧头已经跨在树上了，你们不悔改的话，就会像这样子啊，就砍掉了。所以他叫他们结悔改的果子。他说，如果悔改，就会有悔改的果子，这是必定的。悔改就像比那个雅各说，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不是死的吗？啊，好，第二个要结生命的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呢，是在指这个圣灵，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啊、仁爱、喜乐、和平啊、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哈。那这是圣灵帮我们结的果子，你有圣灵在里面，自然你的生命就会由内而外有这些果子。还有圣经提到，我们要有见证的果子，见证是向外的，去传讲。或者去分享，好，因为你就结出了一些果子，就像传福音啊，或者是你去分享你的一些见证，使别人得到再次得到复兴啊，这个都是见证的果子。还有一个，基督徒有嘴唇的果子，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嘴唇的果子。圣经说，我们每一字一句说出来的都要受审判的哈，都要受神帮我们审判的啊。所以这些果子呢，是要面对审判的。好，那么这个部分我用讲的把它解释完，下面我们再来讨论哈。对于这三个地方，有没有谁要补充或者要回应的啊？等于说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还有恩典。而且呢，在我们要让我们结果子之前呢，还会给我们一些针对我们个人需要的这种啊，不管是掘土啊，还有还是施粪啊，粪是一种有机肥啊，它是有活的啊，不是死的，它是活的。我们知道的那些食物，如果不要的把它放下去，都会产生一种肥料在那里。所以呢，啊，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神该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他会继续的照顾我们，继续的培养我们，继续的挖，把我们那些刚硬的那硬的土啊，都整整啊，整地一下，把我们的土整一下啊。像上次我刚才提的那个例子，就是神再一次在给我机会。第一个，第二个，他是在帮我做更新的工作啊。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当时候到底我有什么事情要跟神悔改的。好像也没有很明显的记得什么事情，但是我很明显的知道我白占地图。等于说我没有结出，还没有结出，还没有结出了，不是说不都不会，因为后来这个管员的说，你就给我试试看，好，如果没有，等于说还有机会，那他要给我机会结出合他心意的果子。可能包括刚才我讲的，圣经讲的有悔改的果子，有圣灵的果子，有我们见证的果子，好，那有这个嘴唇的果子。至少我知道后面那些死的人提醒我说，我怎么能够看着灭亡的灵魂 而不心动呢？事实上，我是很沉痛的。可是我可能自己有一种觉得，好像我没有很积极的去想到那些，或者去在乎，或者去很积极的去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去传福音。可能我有这方面是有的，不然我不会那么的沉痛啊。